大家午安。这个你们在座有没有人喜欢爬山的？有没有人去过瀑布 Point？ 有很多哈，你们还记得瀑布 Point 最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降落伞的平台，也就是那个滑翔翼的平台，对不对？我不久前我又去那里爬山，我在半山上面，半山上碰到两位长辈，他们都80岁左右的，他们背了一个很大的包包。各位，我就很好奇地问他们，嘿，我说你们爬这个山为什么要背这么重的包啊？他们说我是来飞滑翔翼。我好奇地问他们，我说你们第一次飞吗？他们说是的，我们是第一次飞。我哇的一声说，你们不害怕？你知道他们怎么讲吗？有教练一起飞不怕，有教练一起飞不怕。苏亚，你是不是上次飞了第一次？你怕不怕？有教练一起飞不怕。各位，请问这两位老先生有没有信心？大声一点，我没听到。哦，这两位老先生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请问这个信心是出于自己吗？这个信心是出于自己吗？不是啊，你第一次飞会怕死啦。请问这个信心是怎么来的？从教练那里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啊？基督徒在面临苦难的时候，信心是不是出于自己？不是的，是从神那里来的。我们现在念一段经文好吗？以赛亚书上面有，好，我们一起大声念好吗？ 1, 2, 3， 坚定依靠你的，你必十分保守他的平安，要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，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。坚定依靠你的，你必十分保守他的平安，要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，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啊。各位，你们听讲到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？大概就是要依靠神，对吗？以前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什么情况吗？我总觉得似懂非懂啊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没有亲身经历。这一次我家突然来了一个暴风雨，我们心里却觉得很平安。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？就是平常的信仰的基础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啊！平常的信仰基础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啊！虽然神看不见摸不着，但他却很真实的存在我们的心里。各位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现在唱诗歌，我看歌词的时候，我总觉得我每唱一句就像是神在对我讲话，句句的扎进我的心里边。你们有没有人有这个经验？可能很多人没有这个经验。为什么？因为可能你没有经历过足以让你觉得刻骨铭心的苦难。如果你有的话，你会跟我一样的感觉，每一句歌词都像神的话句句的扎进到我的心里边。我太太今年5月份的时候开始有背痛的情形，人也渐渐消瘦下来，原来以为是肠胃的问题，但是不管医生开什么药吃了都没有用啊。7月21号，我为什么会记得7月21号呢？因为7321，他那天去照 CT scan， 一照就发现胰脏里边有肿瘤。一周后切片检查结果确定是胰脏癌末期，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脏。 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，谈癌色变。各位，胰脏癌又是胰脏癌又是癌症中最凶猛的。谈到胰脏癌，大家害不害怕？你们害不害怕？啊，每一个人都很害怕，我也很害怕。全世界最著名的男高音 Pavarotti 就是得胰脏癌。各位，你们经常用 Apple 的手机、Apple 的产品，创办的 Steve Jobs 也是罹患胰脏癌离开的。以前我一听到癌症啊，我常常会陷入沉思。以前我听到癌症，我常常会陷入沉思，我就会想，得癌症的人这么多，也许有一天就会轮到我或是我的家人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边就会有一点点害怕。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如果我们连听都觉得可怕，那真的碰到的话，那是不是就怕死了？还真不一定呢。那要看我们有没有跟教练一起飞呀。各位，就是要看你是独自面对苦难，还是有神与你一起来面对苦难。如果在苦难中有神跟你同行的话，神会替你担当大部分的苦难，苦难就变得不可怕了。这场突然来的暴风雨，我们都来不及想，事实就已经摆在眼前了。一开始我听到这个消息，天旋地转，眼前一片黑呀。但是我太太却很平静地对我说 Mark， 不要担心，神有他的计划。然后他接着说，我要感谢神，他给了我美好的一生。到现在已经两个半月了，他从来没有抱怨过，他从来没有问什么为什么，他心里总是充满感恩。有一天我打电话给他的姐姐，他姐姐住台北，我说你妹妹生病了。他着急地问什么病，我说胰脏癌。他更急地问是哪一期，我说是晚期啊。他哗啦哗啦的就哭了出来了，然后很伤心地问我 Mark，胰脏癌可以移植吗？各位，胰脏癌可以移植吗？不，胰脏可以移植吗？有没有听过？没有听过，我也没有听过。但是我为了避免他太伤心，我就故意跟他讲说我不知道。然后他就跟我讲 Mark， 你赶快去问医生，如果胰脏可以移植的话，我要把我的胰脏移植给我的妹妹，因为我太爱她了，我不能失去她，我太爱他了，我不能失去他。有人倒在旁边，他就叫我把电话交给他。我听到他一直对他姐姐说，姐你不要哭了，我很好，姐你不要哭了，我很好。不久之后他姐姐来西雅图看他，从机场回到家的路上，他对我说，他说我妹妹从小聪明伶俐，是我父母亲最疼爱的老幺。我这一次来，就算代表我在天上的父母亲来看他们最疼爱的女儿。我一听我的眼泪我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有很多人跟我说想来看 Yolanda， 又担心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她，我是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。但是 Yolanda 对要来泰法的弟兄姐妹朋友们都一如既往热诚欢迎，来过的人都很惊讶他怎么变得这么瘦了。但是大家更惊讶的是什么，他怎么这么有信心呢？本来是要来安慰鼓励他的，来了之后反而是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安慰跟鼓励啊。感谢主，有人的身体虽然很衰弱，但是他依靠神，心智却非常的健康。他从来不乱发脾气，从来都没有情绪起伏的问题，一直都非常的正面乐观。这一段时间我们家不但没有被乌云笼罩，反而是阳光普照。很多人就问了，碰到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们的心里怎么这么平安？各位， 不是我们的心里本来就有平安的，是神把平安带进我们的心里。不是我们的心里本来就有平安，是神把平安带进我们的心里。各位，你们想，有伦达的乐观是特例吗？你们认为有伦达的乐观是特例吗？绝对不是的。在教会这么多年来，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经历了各种不同的病痛，但是依旧充满信心啊。有一位弟兄在癌末的时候还经常跟我们吃喝玩乐，谈笑风生。各位，两个礼拜前我到医院陪 Yolanda 去做化疗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位癌末的病人幽默风趣，我就对他说，你好喜乐啊。他跟我说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因为我是基督徒。很多人认为说医院的化疗室啊，一定是什么，一定是唉声叹气或是死气沉沉。你们有没有这样想？医院的化疗室都是癌症病人，一定是唉声叹气死气沉沉的，很多人一定是这样想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不是啊，不是这个样子啊。那里宽敞明亮，笑声不断，依靠神得到信心的人是很多很多啊。约翰福音16:33的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上面有，我先念一遍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心里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。上面有这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再念一遍好吗？1、2、3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心里的平安是从神里面来的。其实啊，人没有什么好自夸的，人非常的软弱，碰到胰脏癌末期又扩散到其他的器官，谁不害怕？大家都害怕。有没有人不害怕？没有人不害怕。有人不害怕。什么人不害怕？有信心的基督徒不害怕，同意吗？有信心的基督徒不害怕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信心的基督徒相信神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。啊，可能有些人问，什么叫神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？就是说神拥有一切的主权，他的大能已经超越了世上的苦难。各位，神拥有一切的主权，他的大能已经超越了世上的苦难啊！所以有信心的基督徒不害怕。各位，为什么我只是说有信心的基督徒不害怕，没有说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害怕？差别在什么地方？差别在信心啊。信心是怎么来的？信心是怎么来的？在平常有没有依靠神啊？各位，什么是依靠？什么是依靠？一般的说法，依靠就是靠别人或是别的事物来达到一定的目的。像 Yolanda 在医疗方面要依靠医护人员的专业，在生活上他要依靠我跟我儿子的帮忙，在吃的方面有很多时候是依靠弟兄姐妹的协助，这些都是依靠。但是除了这些，你们认为生病的呢，还有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？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啊？依靠神，对，没有错，是依靠神。也就是在精神上有更多的需要。忧伤的时候怎么办？害怕的时候怎么办？意志消沉的时候怎么办？看不见希望的时候怎么办？所有的医生都讲心情好，保持乐观最重要。各位，医生会讲，你们会不会讲这句话？ 每一个都懂这个道理，但是医生却拿不出任何办法。所以好多次医生就问我太太，我看你非常的阳光，你依靠的是什么？我看你非常的阳光，你依靠的是什么呀？ Yolanda 总是满心欢喜的回答，依靠神。但是各位，神看不见摸不着，可能很多人心里边会有疑问，神在哪里？神怎么帮助我们？依靠神是什么情形？我记得有一次在礼拜五晚上查经的时候，有一位弟兄说，在苦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也很想依靠神啊，但我就是不知道怎么依靠。各位，在苦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也很想依靠神啊，但我就是不知道怎么依靠。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？有。各位，信心是怎么来的？平常的信仰基础最重要，平常的信仰基础最重要。在亲身经历的这些事情之后，我有三点想跟大家分享。第一点就是，平常就要认识基督的真理，平常对我们信仰的真理就要清楚的认识。第二点，要跟神建立好关系，平常就要跟神建立好关系。第三点就是，平常就要顺服神，平常就要顺服神。我们现在来讲第一点，平常就要认识基督的真理啊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是这么讲的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抗仇敌，并且成就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抗仇敌，并且成就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啊！什么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？什么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？指的就是真理啊！各位，什么是真理啊？简单的说，就是神的话，就是圣经的教导。这一段的经文意思是，平常我们就要用神的话来装备自己，苦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站稳脚步啊。可能有人会问，为什么你太太这么敬虔爱主，神没有祝福她，反而把重病加在她的身上？有没有人有这个问题？基督徒们，有没有人问过你们这个问题？哎，你们这么敬虔爱主，礼拜天都来做礼拜，为什么神没有祝福你，反而把重病加在你的身上？为什么？这个问题问得真好，我相信这是很多很多人的问题。如果我们被问到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对真理如果不清楚的话，可能会说啊，对啊，我是基督徒，每个礼拜天我都来敬拜神，为什么神还让苦难降临在我的身上？为什么神让苦难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？各位，这是魔鬼的谎言啊，千万不能相信。如果我们掉进这个陷阱里边走不出来，那就是拿石头扎自己的脚，太不值得了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是要叫你们以后有盼望。我再读一遍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是要叫你们以后有盼望啊。各位，神爱我们都来不及了，你翻遍整本圣经，没有一个地方说过上帝故意降灾祸给信靠他的人。圣经从头到尾不断地说，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，各位，刚刚我说的是什么意念？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样的意念？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什么意念？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神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叫你们以后有盼望啊！我要叫你们以后有盼望啊！ 神的话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他赐的平安是什么？他是一个赐平安的神，不是一个降灾祸的神。上帝对相信他的人只有祝福，没有恶意，更不可能有诅咒的。人的苦难绝对不是上帝故意把灾祸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啊！我们每个主日我们都会一起朗读使徒信经，对那些信仰的真理你完全相信了吗？各位，使徒信经我们读了多少遍？对那些信仰的核心真理你完全相信了吗？你相信上帝能够创造天地，也能够创造神迹吗？你相信上帝爱我们爱到连牺牲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在所不惜吗？你相信耶稣升天是去为我们预备一个永远的家吗？你相信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可以使我们得着能力吗？你相信在地上的旧生命结束之后，我们还会有在天上的新的生命？你相信永生吗？各位，这些都是基督信仰的核心真理啊！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这么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下一句是什么？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。你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。意思是，如果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基督的真理，我们就不会被谬论、异端、邪说、谎言所捆绑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明白真理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明白真理可以使我们自由自在、坦坦荡荡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神的每一句话都是在表达上帝对我们的爱？上帝希望我们远离罪恶，上帝希望我们过平安的生活，上帝希望我们对未来有盼望，上帝对我们的一生，包括今生跟来生，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啊！各位，如果我们明白基督的真理，我们就不会中了魔鬼的计啊，误以为神是我们苦难的加害者。上帝爱我们都来不及了，怎么会对我们的苦难袖手旁观、见死不救呢？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下面是什么？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啊！我来表示永生的开始，更丰盛表示一种崭新的生命。相信永生不只让我们可以拥有丰富的生命啊，未来我们也可以去启示录里边说的新天新地，还有希伯来书说的更美好的家乡啊，在那里不再有悲伤，不再有痛苦，不再有眼泪，而且可以与神永远同在。各位，相信永生使我们的人生充满盼望，这是何等美好的祝福。各位，神已经给我们永生的应许，如果哪一天神要接我们回天家，我们又有什么好害怕的？有人到被确诊为胰脏癌末期，他没有抱怨，他常常说，我相信永生，如果神要接我回去，我就欢欢喜喜跟他回天家，如果神要医治我，我就高高兴兴地留下来为他传福音。各位，我太太年纪不太大，罹患重病，面临生死关头，不是没有眼泪，不是没有害怕，而是这些眼泪害怕神已经帮他拿走了，因为神已经是给他什么？信心跟盼望。他不是没有眼泪哦，他又不是没有害怕哦，而是这些眼泪这些害怕神都已经帮他拿走了，神是给他的是信心跟盼望。所以信仰如果能够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，就像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讲的，真理就是磐石， 房子盖在磐石上，即使是暴风雨来临，也不会倒塌。各位，真理就是磐石啊！房子盖在磐石上，即使是暴风雨来临，也不会倒塌。人呐、啊，这么软弱啊，为什么面对生死能够这么勇敢？因为这个房子是盖在磐石上啊！所以各位要如何依靠神？刚刚讲的这第一点，就是说平常就要认识基督的真理，相信神给我们都是好的，信真理可以使我们得自由。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啊？一种不害怕的自由啊！信真理使我们得自由，得的是不害怕的自由啊！要如何依靠神？第二点是什么？平常就要跟神建立好关系。圣经不是参考书啊，圣经也不是一本知识的书啊。各位，你们认为圣经是一本什么书？圣经不是参考书，圣经也不是一本知识的书。那圣经是一本什么书？圣经是一本生命的书啊！如果一个人读经只让神的话留在脑海里边，没有放在心里边的话，那是不够的。所以我们进一步的认识神，跟神建立密切关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有一段经文你们大家都很熟悉，是约翰福音15:5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开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密不密切啊？哦，密不可分啊。枝子跟葡萄树连接在一起的话，才能够吸收养分，健康成长，结出果子。枝子如果离开了葡萄树，吸收不到养分，就会怎么样？就会枯干凋零啊，结不出果子。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，如果我们亲近神，神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如果我们不亲近神，神想帮我们都帮不上忙啊。各位，我们的一生会跟很多人建立关系，我们会跟家人建立关系，亲戚建立关系，朋友建立关系，同事建立关系等等。中国人常常说，嘿，有关系就什么啊，你们常常讲有关系就什么，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就什么啊，这是我常常听到的一句话，可见关系非常的重要，对不对？请问关系要不要经营？当然需要啊。各位，好几年前我回台湾去，在一次参会的时候，我很礼貌地向同桌不认识的人主动问候，你觉得像不像我？坐一桌哈，大部分的人不认识，我就主动向大家问候。坐我旁边的一位先生突然对我说，我是你的亲戚，而且跟你的关系很亲。我愣了一下，请问对方是谁？他说，我是你堂妹的先生。你这样，你叔叔是我的老丈人。各位，这个关系搞清楚没有？我是你堂妹的丈夫啊，你的叔叔是我的老丈人。各位，关系如果不经营的话，就会亲戚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呀。人跟人的关系要经营，那么人跟神的关系要不要经营？要，对不对？我也同意，要经营啊。雅各书4:8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你们不亲近神，神还会亲近你们吗？各位，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， 劳苦担重担的，下一句是什么？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得安息啊！各位，如果没有到我这里来的话，可不可以得安息啊？啊，如果我们跟神如果不亲近的话，我们怎么跟神建立关系呢？如果跟神没有这个关系的话，我们怎么得到神随时的帮助呢？各位，要怎么样去亲近神？你们认为要怎么亲近神？祷告读经，非常好。还有呢？张阿姨讲得很好，要读经。其实啊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读经就像吃饭一样，是我们基督徒不可或缺的灵粮啊。我太太参加 BSF 已经20年，有没有人参加 BSF 这么久的？哎呀，有一个人，你们猜是谁？郭长老。各位，你们现在了解为什么郭长老经常鼓励你们要去参加 BSF 吗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是一个最好的亲近神的方式。我太太参加 BSF 超过20年的时间，在礼拜天的主日学为小孩青少年讲圣经的故事也讲了10几年啊。一个人经常在神的话语中，神也会经常在他的心中啊。人跟神就好像形成一个同盟的关系，就能够共同去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。读经很重要，刚刚张阿姨提到祷告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各位，祷告就好像跟神讲心里话。你如果不跟朋友讲心里话，请问你跟朋友的密切关系会建立起来吗？各位，你们有没有闺蜜啊？啊？你跟闺蜜讲心里话吗？当然你要讲心里话，你们的感情才能够建立啊，对不对？祷告就好像跟神讲心里话，所以我们常常要用祷告的方式跟神交流，培养感情啊。各位，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，祷告越多信心越多，祷告越少信心越少，不祷告就没有信心。读经很重要，祷告很重要，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服侍神很重要。什么是服侍啊？其实服侍是一种付出，是一种操练，是把神的教导表现在行动上。服侍可以在教会，也可以在家里，也可以在工作的地方，只要我们用神的爱去对待或是服侍别人，都是服侍啊。服侍会使我们更亲近神啊。不久之前，刘佳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分享。各位，我有一个习惯，当我平常跟人交谈讲话的时候，或是我看电视读书的时候，我听到一句非常有道理的话，有感动我的话，我就会马上笔记本上记下来。我记得刘佳讲过这么一句话，被我记下来了。他说啊，有一天他的儿子心情不好，他就问儿子，有什么事吗？有什么心事吗？儿子说，感觉不到上帝的存在，不，感觉不到上帝的爱。他就问儿子，你知道上帝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吗？他儿子回答，舍己付出。他就说，你讲得真好，哪一天你开始去关心别人，为别人付出，用同理心去看别人的事情，你就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。各位，你们同意吗？我觉得这个母子的对话真是太棒了。哪一天我们懂得去关心别人，为别人付出，用同理心去看别人的事情，你就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呀。所以各位，当我们不断地透过读经、祷告、服事的方式来亲近神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像约翰福音10章14节说的， 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天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天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啊。一旦我们跟神有了这种相知相惜的关系，我们就能够感觉到时时刻刻在神的爱中啊。各位，一旦跟神这个亲密的关系建立起来，我们就能够时时刻刻的感受到我们在神的爱中啊。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又说，在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去除。因为接近神，我们心里充满神的爱，我们又有什么事情可以害怕的？所以各位，要如何依靠神？刚刚我们第一点说什么？我们平常就要认识基督的真理，相信神给我们都是最好的，信真理可以使我们得自由。得什么自由？不害怕的自由。第二点就是平常就要跟神建立好的关系，在他的爱中我们没有惧怕。要如何依靠神？第三点是什么？平常就要顺服依靠他，平常就要顺服神。箴言三章五节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各位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啊。什么是依靠自己的聪明？什么是依靠自己的聪明？就是不顺服信靠，只想用自己的知识、经验、逻辑、习惯去面对自己的苦难，结果怎么样？无可避免的，心里就会不断的问：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我得这个病？为什么神没有祝福我？一大堆的怀疑疑问，问来问去，问得出所以然吗？问不出啊。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个样子，每天都在问为什么，为什么，十几年都过去了，还走不出忧伤痛苦。面对苦难已经够苦了，还要折磨自己，连累家人，真是苦啊！自己吓自己，最后都快被自己给吓死了。各位，人如果不愿意顺服神，又要得到神的祝福，这个不是很矛盾吗？如果人不顺服神，很多疑问，又想得到神的祝福，这个是不是很矛盾啊？是很矛盾啊。所以相反的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。什么意思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要完全顺服依靠。认定他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顺服他的意思。人在苦难中，千万不要把眼光放在苦难上面，要把眼光放在神的上面，相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，相信神是永远美善的，相信他对我们的一生有美好的计划跟安排。当我们完全信靠神，我们就能够看见神，就能够听到他的声音，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他的爱。各位，人如果愿意顺服神，想要得到神的祝福，不就顺理成章了吗？我们来试试看，放下自己，神一定会把我们前面的石头给挪开的。我从学生时代就很喜欢读胡适先生的文章，大家都知道胡适，我喜欢读胡适的文章。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，做学问要在不一处有疑，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，这个疑就是怀疑的疑。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，他的意思是我们做学问要在问题当中去找问题，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。但做人就不一样了，人跟人要互相信任，不要彼此猜忌怀疑啊。人跟人的关系尚且如此，人跟上帝的关系就更不一样了。上帝是天地创造者，人只是无数个被创造物之一，跟上帝比较，人就像一粒沙。有人说 Mark 你讲不对，你应该讲比一粒沙还小，一粒灰尘。魏阿姨说一粒灰尘，人是何其的渺小啊！上帝的伟大不是我们能够完全了解的。所以各位，信仰跟做学问是不一样啊！我们不需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，对神要在有疑处不疑。什么叫有疑处不疑？简单的说就是顺服的意思。所以在神的面前最好的态度就是谦卑下来，单纯的顺服信靠。如果我们面对苦难总是怀疑神在哪里，每一天都会是非常糟糕的一天。如果我们懂得顺服依靠，每一天都会是充满盼望的一天啊。各位，我太太得这个病，从人的角度来讲绝对是一件坏事啊。她可以有很多的理由问为什么，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让我得这个病，但是她从来没有问为什么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，我们完全顺服。我太太说，虽然苦难临到我的身上，但我相信神在我身上美好的旨意远远超过苦难。我相信神在我身上美好的旨意永远超过苦难。他生病之后，我们反而比以前更爱主，更亲近主，神的信心就源源不断的来到啊。所以各位，要如何依靠神？第一点是什么？平常就要认识基督的真理，相信神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，我们心里就不会害怕。第二，平常就要跟神建立好的关系，在他的爱里我们就没有惧怕。第三，平常就要顺服神，放下自己，神就会把我们前面的石头给挪开呀。为什么世上有苦难？我们有没有办法完全明白？也许我们没有办法，但我们知道一个事实，不信主的人会面临苦难，信主的人也会。虽然我们希望世上没有苦难，但苦难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。苦难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功课，你们同意吗？大家都同意，苦难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功课。各位，我跟我太太都不是坚强的人，但我们相信虽然世上有苦难，但是在神里面有平安啊。请问罗马是不是一天造成的？信心是不是一天建立的？是吗？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信心也不是一天建立的。那信心是怎么来的？信心是怎么来的？平常的功夫最重要，千万不要等到缺水的时候才想到要去挖井啊！平常就要认识基督的真理，要跟神建立好关系，加上要顺服依靠啊！ 你们还记得我在山上遇见的那两位老先生吗？那两位80岁的老先生，他们年纪这么大，第一次飞滑翔翼，但不害怕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教练跟他们一起飞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们平常把信仰的基础打好，苦难来临的时候，有神跟我们一起面对苦难，信心就会水到渠成，自然的流进我们的心里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平常就把信仰的基础打好，苦难来临的时候，有神跟我们一块面对苦难，信心就会水到渠成，自然的流进我们的心里啊！我们一起来互相鼓励，互相打气，好吗？谢谢你们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主啊，有人在病中，有人正在找工作，有人面临婚姻的挫折，不管是什么困难，主啊，你永生的应许使我们对未来充满盼望。主啊，在你的爱里我们没有惧怕，我们愿意顺服依靠你，我们心中不再有挂虑。主啊，谢谢你擦去我们的眼泪，也谢谢你担当了我们的痛苦，我们要坚定的依靠你，求你永远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谢谢你爱我们，我们也爱你，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你们。